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天是2月16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环球要闻。弹劾案参议院判川普无罪，拜登回应。弹劾失败，佩洛西迁怒麦康奈尔。克鲁兹问若果邀请亨特加入董事会，基石输油管能否开建。威胁要摧毁记者，白宫副发言人辞职。缅甸军方开枪驱散抗议者，街头出现装甲车。日本福岛7.3级地震引发山泥倾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六，拜登在参议院宣判川普无罪的几个钟头之后发声明说，我国史上这个悲伤的篇章提醒着我们民主很脆弱。拜登说，我们必须持续捍卫民主，必须时常保持警惕，暴力和极端主义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处，而我们每个美国人，尤其身为领袖，都有义务和责任捍卫真相并且战胜谎言。他还说，虽然最终表决结果没有定罪，但是这项指控的本质并没有争议。即使是反对定罪的人，例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亦都认为川普失职不光彩，应该要为国会大厦发生暴力事件负起实际上和道德上的责任。而川普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一个政党可以随意诋毁法治，诋毁执法，将司法变成无数的政治复仇和迫害，取消和打压所有和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人和观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川普说，这个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猎巫行动的又一阶段，没有任何一位总统经历过这样的事，而且他还继续发生。星期六，参议院弹劾审讯宣告川普无罪之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似乎对弹劾审判的结果感到愤怒。他说，没有投票支持弹劾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可悲。佩洛西在当日的新闻稿说，麦康奈尔采取了拖延战术，以确保川普的第二次弹劾审判发生在离任之后，然后麦康奈尔宣布对川普进行无罪投票，因为他已经不再是总统。他说1月15日，众议院弹劾经理发出了弹劾条款，他们被通知由于参议院关闭无法收到弹劾条款，真是可悲，参议员麦康奈尔关闭了参议院，导致参议院无法收到弹劾条款，并且以此为借口不投票定川普的罪。在弹劾案结束当日，佩洛西突然拜访了众议院弹劾经理人团，并且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对只是指责川普没有兴趣。讲话期间，他多次情绪化地拍台，并且说反对将川普定罪的参议员懦弱。在投票结束之后，麦康奈尔批评前总统川普在暴动的问题上有责任。他又表示，参议院没有任何宪法依据可以定川普的罪，因为他已经卸任。这个是共和党很多人都拥护的程序性观点。德萨斯州议员克鲁兹星期六公开了议员想对众议院弹劾经理问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如果将亨特·拜登加入董事会，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建设拱心石输油管道呢？这个问题是讽刺拜登的第二仔亨特在乌克兰能源公司布里斯马的董事会获得了利润丰厚的职位，即使他在能源生产方面没有经验，亦都不适当地语言。在星期六，川普弹劾案投票当日，克鲁兹发表推文说，弹劾审判是一片混乱，舒默也在盲目做事，疯狂而且杂乱无章，他们还在讨论下一步怎么做。 克鲁兹话：，当我哋喺度等佢哋谂清楚佢哋想要做乜嘢嘅时候，我谂我可以分享一啲琴日冇机会问嘅问题。呢一啲都系真嘅，由唔同嘅参议员提出嘅，而且佢哋想保持匿名。克鲁兹透露，有人想问下众议院弹劾经理之一加州众议员斯沃威尔，同我哋倾下有关芳芳嘅事件啦。仲有冇任何众议院嘅经理同中共间谍有个唔正当嘅关系呢？请解释一下。早前美国媒体报道话，包括斯沃威尔在内嘅几名民主党人同中共女间谍芳芳建立咗不正当关系，芳芳进入咗斯沃威尔嘅政治圈子。白宫副发言人达克诺因为威胁一名记者而首先被停职一个星期。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星期六晚宣布达克诺已经辞职。达克诺被指同一名记者有染，达克诺威胁另一名正在报道这段关系的记者。普萨基表示，这个决定是在星期六晚同达克诺商讨之后作出的。达克诺是第一位离开拜登政府的白宫助理，他的任期不够一个月。这个媒体报道，达克诺用粗言秽语威胁 Political 记者帕尔梅里。帕尔梅里当时正在报道达克诺和 Essos 记者麦卡蒙德的关系。达克诺恐吓帕尔梅里，试图扼杀这一篇报道，并且威胁说要摧毁对方。事件曝光之后，普萨基说达克诺已经向帕尔梅里道歉。普萨基在推特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达克诺是第一个承认没有履行总统规定的行为标准的人。达克诺早前协助拜登的竞选活动，拜登上任之后被任命为白宫副新闻发言人。星期日，缅甸全国几十万人上街进行连续第九日的反政府示威活动。缅甸军方在一处发电厂向人群开火进行驱散，期间有五名记者被捕。在首都内比都，14号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揸电单车或者汽车手持昂山素姬的画像，要求军方释放昂山素姬。几百名铁路工人参加了14号仰光的罢工，导致部分铁路停驶。缅甸民航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很多工人由2月8号起亦都开始罢工，造成国际航班延误。缅甸军政府命令公务员返到工作岗位，并且派警察前往铁路工人的住所，要他们返去工作，但是愤怒的民众聚集起来，要求警察离开。在北部黑钦邦首府密支那，群众还聚集在一间发电厂外，抗议军队进驻市内以及企图接管该发电厂。期间军方开枪驱散示威者，有民众表示军队开了40枪，全部都是实弹。此外，14号傍晚时分，装甲车出现在仰光等城市街头，今次是军事政变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部署装甲车。来自欧盟、英国、加拿大和其他11个国家的西方大使馆星期日晚就事件发表声明，呼吁安全部队避免与抗议者和平民发生暴力行动。日本东北部的强烈地震在星期日引发了严重的山泥倾泻，碎石泥覆盖了日本东德部福岛县相马市的公路。地震造成至少140人受伤，损坏了部分建筑物和部分新干线列车线路，并且导致几千户停电。星期六晚，一场 7.3 级地震袭击了福岛县和宫城县这个地震多发地区，随后余震不断，一直直至星期日凌晨，甚至星期日下午三点几都还有规模5级以上的余震发生。星期六的地震并未引起海啸，因为震央位于海底55公里，亦都即是34英里的深处。日本气象厅发言人说，今次地震被认为是2011年 9.1 级地震的余震，专家警告还会有更多的余震。2011年福岛县和宫城县受到强烈的地震袭击，引发了海啸和毁坏核电站。美联社报道说，今次地震导致超过140人受轻伤，其中很多人因为踩踏碎玻璃而受伤，或者被跌落来的物件砸伤。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说，有三人严重受伤，但是没有死亡报告。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7名共和党人投票定罪川普，面临党内反击。美众议员表示，取消文化类似中共社会信用系统。川普弹劾律师，媒体预测事实，正是分裂国家。拜登首度出席 G7 峰会，聚焦疫情和中国等议题。德州寒流引发供应疑虑， WTI 油价每桶涨破60美元。澳洲有望下月废除维州一带一路协议。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弹劾川普案结束后，称川普犯有煽动叛乱罪的7名共和党参议员，正面临来自共和党内的反击。川普卸任后人气依旧，仍然是共和党内受欢迎的人物。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共和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示，他们一致投票谴责参议员比尔·卡西迪的定罪票。该党上个礼拜就表明，当卡西迪和其他5名共和党人和参议院所有民主党人站在一起，宣布审判符合宪法时，该党感到失望。另一位投有罪票的参议员理查德·伯尔亦都受到来自家乡州北卡罗来纳共和党的谴责。北卡共和党主席迈克尔·怀特利在声明中写道，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伯尔到美国参议院应该维护宪法，但他却在违宪的审判中宣布他投定罪票，这个是令人震惊和失望。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领导人劳伦斯·塔巴斯亦都谴责参议员派特·图米投票给川普定罪的决定。他说，我和很多基层领导人和志愿者一样，对参议员图米今天的投票感到失望。美国国会众议员马克·格林近日在福克斯新闻网站撰文提醒美国人警惕激进左派的取消文化和言论审查趋势，并强调这一种审查做法类似于中共利用社会信用系统控制民众的剧本。他写道，言论审查制度在中国大陆到处可见，但当我们在自己的后院看到这一种现象时，应该感到震惊。随着中共实施社会信用体系，中共专制统治达到新的高度，美国应该尽其所能避免走同样的道路。他表示，中国大陆的社会信用体系旨在追踪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和经济行为，是中国试图完全掌控其公民的生活的工具。虽然美国没有官方的社会信用体系，但激进的左派试图建立一套类似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信用系统。他写道，过去的极权主义者将异见者名单保存在纸张档案中，但中共将所有公民的个人信息数字化，包括面部识别信息、生物识别信息和密集的追踪数据。在参议院宣布川普无罪后，川普律师范德文接受 CBS 新闻记者拉拉·扎克采访时表示，媒体想用他们的方式来叙事，而非讲述事件的原貌。媒体正是试图分裂这个国家以谋取利益，如今媒体企业集团必须开始在这个国家讲述正确的故事。他表示，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们篡改了证据。他指的是参议院川普弹劾审判中的弹劾经理人。在审判过程中，民主党众议院弹劾经理提出的一些被范德文认为遭到篡改的证据，包括在一条引用的推文上，人为添加了蓝色的推特核查标签，并有选择地编辑了国会大厦骚乱的视频。他强调，证据即使被稍微遭到篡改，都是不可接受。而本案中起诉人篡改了证据，他们没有调查这个案件。当他们必须到参议院的法庭上陈述他们的案件时，他们没有做任何调查，所以他们篡改了证据，这个绝对是令人震惊。他呼吁媒体必须停止并使用更像公共广播电视公司的方式报道，而非没有任何诚信的电视新闻秀。白宫星期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今个礼拜五将出席7个集团领导人会议， 在视频会议上将讨论怎样共同对抗中共病毒大流行，恢复世界经济，并联手应对中共所带来的威胁。白宫表示，这一次会议是2020年4月以来G7 首次举行峰会，这一次会议将由英国首相约翰逊主持。除了美国， G7 还包括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次和世界主要民主市场经济体领导人的虚拟接触，将为拜登总统提供一个机会，讨论战胜疫情的计划，并重建全球经济。白宫表示，拜登将在发言中重点强调协调全球疫苗生产、分配和供应，并通过建设国家层面的能力，建立卫生安全融资，继续努力动员和合作，应对新出现的传染病威胁。声明中亦强调，拜登将讨论全球经济复苏问题，希望和盟友合作，共同采取措施恢复世界经济。美国德州正遭逢严酷寒流，交易商警告这个可能导致石油产量大减。由于外界担心石油供应出现问题，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价格星期一上涨到每桶逾60美元，为一年几来首见。法新社报道，西德州中级原油在亚洲交易上涨 2.19%， 达到每桶 60.77 美元。这个是自去年1月以来的最高点。去年1月之后，中共病毒重创对石油的需求，导致石油市场暴跌。基于对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预期，以及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推出振兴计划，加上期望疫情减缓和疫苗推出有助于生活回归正常，进而刺激市场需求，原油价格已连续几个月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上个礼拜已先突破每桶60美元的门槛。布伦特和西德州中级原油自今年初以来双双上涨超过 20%。 位于新加坡的能源分析机构 Wander Insights 创办人哈里说，寒流加上沙烏地阿拉伯再度减产，美国承诺推出新的振兴方案，这一些都促使油价上涨。但他认为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是，过去四个礼拜以来全球疫情有所趋缓，可能是导致油价回升的主要因素。澳洲总理莫里森近日表示，他看不到一带一路协议对澳洲有任何益处，显示澳洲政府有望在下个月废除维州擅自同中共签署的一带一路备忘录。维州工党政府在未知会联邦政府的情况下，在2018年10月擅自同中共签署了一带一路备忘录，此举曾遭到联邦政府的严厉谴责。此后联邦政府推出了外交关系法，赋予外交部长废除违背国家利益的涉外协议的新权力。根据外交关系法，州政府需要在3月10号之前向联邦政府提交他们签署所有涉外协议。莫里森向维州州长安德鲁斯释放了清晰的信号，他们擅自同中共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即将被终结。莫里森对先驱太阳报说，我看不到一带一路有任何益处，如果你说有益处，那益处是什么？为了这些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目前我看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此对于这些协议的审查将会继续下去。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政制局副局长陈瑞夫请辞，只因健康理由，港府二年初七起放宽食肆表列处所限制。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2月11日公布，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陈瑞夫基于个人健康请辞，目前他休假中，将会在今个月28日离任。消息指陈瑞夫属近期跳船的最高级别港府官员。港府早前要求所有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和对特区政府负责， 去年12月16号全体12位副局长、14位政治助理在特首林郑月娥的见证下，在政府总部举行了宣誓仪式，当时陈瑞夫亦在其中。今年48岁的陈瑞夫1994年在中文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后加入政府，曾在多个政策局及部门工作，担任过旅游事务助理专员、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政务助理、民政事务总署助理署长，出任副局长前是运输及房屋局副秘书长。2017年8月，陈瑞夫脱离公务员队伍，加入问责团队，获委任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港媒消息指，陈瑞夫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同泛民主派的人民力量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分属大学辩论队，两人关系老友。陈瑞夫出任港府副局长前，不时有电话和陈志全联络。政府发言人仲表示，陈瑞夫的请辞是因为个人健康的原因。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感谢陈瑞夫任期内作出的贡献，并且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生活美满。无独有偶，今年1月15号，民政事务局长政治助理黎永瑜亦以需要照顾家人理由提出请辞，并且在1月20号离任。香港政府2月10号宣布，计划在18号起有条件放宽对食肆和表列处所的限制，包括容许部分处所恢复营业，并且将食肆的堂食时间延长至夜晚10点。政府11号下午召开记者会，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政府对目前疫情审慎乐观，在过去几个礼拜一直同表列处所和饮食业界沟通，他们表示会积极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希望可恢复营业和晚市堂食。陈肇始指，由即日起至18号，疫情如果没有重大变化，政府会将食肆堂食时间延长至夜晚10点，仲容许最多4人同坐一台。体育处所、室内和户外场所、健身中心、美容院、按摩院、公众娱乐场所、如表演场所、主题公园、博物馆、电影院、家庭娱乐中心等可以恢复有限度运作。陈肇始又说，疫情如无重大变化，政府会在农历新年假后寻求行政会议批准，将群组聚集限制由2人放宽至4人。另外，香港11号新增逾20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数字较昨日的17宗轻微回升，全部属本地个案，当中4宗源头不明，累计10711宗个案。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参议院弹劾审讯宣判川普无罪，川普发声明回应。弹劾案结束后，格雷厄姆和川普商谈共和党未来。英国国会国防小组要求禁止中共投资国防供应链。蓬佩奥敦促拜登应该好像川普一样直面对抗中共。历史性冬季风暴来袭，德州发布紧急灾难声明。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国会参议院在上个星期六对前总统川普的弹劾审讯没有达到为川普定罪的足够票数。在参议院的这次弹劾审讯中，必须达到67张有罪认定的票数，才能够将川普定罪。在星期六参议院的投票入面，只有57票认为川普有罪。所有50名民主党参议员都投票认为川普有罪。7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了民主党的行列。随后，前总统办公室发出川普的声明。川普在声明中感谢律师团队，同埋在弹劾审判投票中投落无罪票的议员，同时亦重申美国建立在公正的法治基础上， 不能够接受某党将司法变成政治复仇的事情。声明说，我们所珍视的宪法、共和国建立在公正的法治基础上，而法治是我们自由、权利不可或缺的保障。而一个政党可以随意诋毁法治、诋毁执法，为暴民喝彩、为暴动者开脱，将司法变成无数的政治复仇、迫害，取消和压制所有与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人和观点。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川普在声明中说，我一直是亦将永远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拥护法治和执法英雄的人。我亦拥有美国人能和平且光明地辩论当下问题的权利。针对弹劾案，川普说，这个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猎巫行动的又一阶段。没有任何一位总统经历过这样的事，而且这种事情还在继续。因为我们的反对者不能够忘记7500万人在几个月前投票给我们，这个是有史以来对现任总统的最高投票数字。川普说，我们开创的历史、爱国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才是刚刚开始。在未来几个月，我有很多事要跟你们分享，我期待继续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一起为我们所有人实现美国的伟大，这个是从来未有过的事情。川普指出，我们前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快我们就会带一个光明、灿烂、无限未来愿景的出现。川普表示，我们仍然是一个民族、一个家庭和一个在上帝领导下的光明国家，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细路和未来几代美国人维护这一辉煌的遗产。上星期六，参议院对川普的弹劾案进行投票，最终宣布川普无罪。之后，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格雷阿姆与川普进行了交谈。格雷阿姆星期日在接受 Fox 节目采访时说，川普已经准备好继续前进，重建共和党，并且对2022年感到兴奋。格雷阿姆还表示，他将会在下个星期前往佛罗里达和川普会面。格雷阿姆强调，没有川普和川普强大的人气基础，共和党无法重建。他说这个是一个川普家的公式。格雷阿姆表示，自己对川普说，总统先生，这场令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需要继续，我们需要团结这个党，而川普家是2022年令共和党夺回国会的道路。格雷阿姆说，共和党的目标必须是在2022年获胜，并且阻止拜登政府的激进议程。如果没有唐纳德川普，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步。所以川普已经准备好出发，我亦准备好与他合作。在讲到参议院的弹劾结果时，格雷阿姆说，川普对弹劾辩护律师表示感谢。格雷阿姆在共和党掌控参议院时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他上个星期六发表推文谴责基于党派分歧而发起的弹劾似乎正在成为常态。格雷阿姆说，我担心如果在未来沿用这种模式，这样基于党派仇恨发起弹劾，令人失去任职资格将成为常态。格雷阿姆说，众议院民主党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找出一月六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后追究责任。他们的目标就是无论怎样，也要将责任完全彻底拱到川普身上。格雷阿姆表示，一位总统在对方没有出示证人的情况下就被弹劾，而审判记录又是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他不希望参议院再度发生这样的事情。英国国会的国防专责委员会星期日警告说，由英国国防部对外来投资实行不分国家的处理政策，英国的国防供应链已经向潜在的敌对国家打开了大门。该委员会建议英国国防部公布一份已批准国家的名单，来自这些国家的投资可以继续进行，但是所有不在这份名单上的国家，包括中共和俄罗斯，都应该被禁止投资英国的国防供应链。 英国对国防供应链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的脆弱性进行了调查，并在星期日发布了一份报告。国防专责委员会在报告中对来自敌对国家的投资提出了警告。该委员会发现，由于英国国防部采取鼓励外来投资的办法，将外来投资看作是实现资金价值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英国国防供应链中的外国投资十分普遍。报告说，虽然证据表明大多数投资来自亲密盟友，值得欢迎，但是亦有一些投资令人担忧。该委员会对来自中共等国家的投资表示担忧，认为这个可能导致英国的高科技遭到盗窃。报告列出了近年被中国企业收购的九家英国国防工业领域经营的公司，其中一家公司是 Exception PCB。 该公司生产用于 F-35 战斗机电路板的塑胶部件。报告还列举了另外一个案例，认为在中国企业株洲中车时代电器公司在2008年收购丹尼克斯半导体公司后，英国的半导体技术可能最终落入中共海军之手，帮助中共海军建造电磁炮。国防专责委员会会敦促英国国防部紧急评估报告内所列公司的中国股权带来的影响。英国国防专责委员会在报告说，国防部开放和不分国家的做法意味着国防供应链一直对潜在的敌对国家持开放态度。报告还说，一些英国公司由外国政府拥有并受其影响，而这些外国政府的价值观和行为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不一致，而且众所周知，这些公司从事知识产权盗窃。上个星期五，蓬佩奥在接受 Fox 新闻 The Fugner Focus 节目采访时说，50年来，美国允许中共对我们盛气凌人，摧毁了这里数以百万个工作岗位，他们窃取知识产权，深入我们的研究机构。坦率地说，所有这些都是在川普任职总统之前，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的领导下发生的。田纳西州共和党人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上个星期五在 Fox 商业新闻 Mornings with Maria 节目中亦表示，我们每日都在努力保护受到中共不利影响的美国公司、美国创新者和知识产权持有者。他说，中共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我们的对手，他们实行军民融合。上个星期三，拜登在新年之际首次与习近平通话。拜登表示，在符合美国人民和盟友利益的情况下，将进行务实的、注重结果的接触。而此前拜登亦曾经说，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不排除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前提下与中方展开合作。蓬佩奥在星期五发表敦促拜登政府直面对抗中共的评论中，强调拜登政府应对中共威胁的重要性。他回顾了自己就任国务卿期间看到的中共渗透美国的行动。他表示，自己就任国务卿2年半，与包括州长在内的州一级政府官员进行交谈。蓬佩奥说，我去了威斯康星州议会，中共正在度再试图影响我们的州议会。我们在加州看到了众议员艾里克斯和韦尔发生的事情。德州州长阿伯特星期六表示，未来几日德州每个地方都将面临冰冻状况。我敦促所有德州人对即将来到的极端恶劣天气保持警惕。他呼吁民众不要上路，要有意识地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并避免做危险的事，比如将发电机带入屋内，用焗炉或者炉灶取暖。此外，冰冻状况亦导致德州的马格诺利亚上个星期五发生了13架车相撞事故。在前一日，上星期四，德州沃斯堡亦发生133架汽车连环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德州当局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目前，州长阿伯特已发布了全州的紧急灾难声明，并要求白宫发布联邦紧急声明。 阿伯特表示，我们对这个冬季天气的应急反应需要州政府机构、地方官员和我们整个社区德州人采取集体合作的方法，以确保该州的安全和保障。国家气象局亦为该州几乎每个县发布了冬季风暴预警，话德州北部和中部的旅行可能会非常困难，有可能在星期日较迟时候到星期一。预计俄克拉荷马州大部分地区和德克萨斯州北部的总雪量为几英寸。位于阿马里诺的国家气象局警告话，预计未来三日攀限度时每个朝早都会出现零下20度以下的危险冷风，星期一早晨的数值会低至零下30度。州长提醒民众，道路将非常危险，德州大部分地区将面临持续几日的历史性低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缅甸数十万人上街，军方首次出动装甲车，各国呼吁军方克制。缅甸如果被西方经济制裁，中共可能如人得利。预期30万港人移居英国，前英国首相顾问呼吁政府和民间要协力接纳新移民。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星期日即是14号，缅甸全国几十万人上街抗议，进行了连续第九日的反政变示威活动。据悉，缅甸军方在一处发电厂向人群开火进行驱散，期间五名记者被捕。此外，装甲车辆礼拜日已经进驻缅甸主要城市。14号，成千上万的抗议者驾驶电单车或者汽车，举起昂山素姬头像，穿过首都内比都，要求军方释放昂山素姬。今个月初，由医生团体发起的罢工获得公务员响应，几百名铁路工作人员参加了14号仰光的罢工，导致部分铁路停驶。缅甸民航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很多员工自2月8号起亦都开始罢工，造成国际航班延误，而四名空中交通管制员上个礼拜四被拘留之后，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一名飞行员透露，他的部门就有几百名工作人员正在罢工，礼拜日深夜士兵还包围了仰光国际机场。据国际危机组织分析专家霍西表示，缅甸已经有很多政府部门逐渐停止运转。缅甸军政府命令公务人员回到岗位，并派出警察前往铁路工作人员的住处，要他们回去工作。但愤怒的民众聚集起来，要求警察离开。在北部黑钦邦首府密支那，群众还聚集在一间发电厂外面，抗议军队进驻市内以及企图接管核电厂。据财金新闻报道，期间军方开枪驱散示威者，有民众表示被击伤，并指军队开了40枪，全部都是实弹。当地传媒报道，在对峙现场进行实况转播的74传媒的两名记者以及其他3名记者被捕。此外，14日傍晚时分，装甲车出现在仰光、密支那市和若开邦首府实对，这个是军事政变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之内大规模部署装甲车。缅甸军政府礼拜六晚间宣布暂停保护公民的法令，令军方可以在未经法院许可的情况拘留民众，或者可以不受限制地搜查私人住所。据人权监督团体政治囚犯援助协会表示，自政变以来已经有384人被拘留，其中大部分在夜间被捕。 来自欧盟、英国、加拿大和其他11个国家的西方大使馆，礼拜日夜晚就此发表声明，呼吁安全部队避免对抗议者和平民发动暴力行动。缅甸军方在发动军事政变之后，近日传出缅甸央行行长杨洋武遭到撤换，而且目前状况不明，副行长博博额亦都遭到拘留。这个消息可以说是震撼全球金融界，外界评论美国很可能对缅甸进行经济制裁，到时多国外商投资为了避免受影响一定会退出市场，中共很可能借机补上这个空缺，扩大它在东南亚的经济势力。据《日经亚洲》报道，缅甸军方自2月1号接管整个国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拘留国务资政暨实质领袖昂山素姬以及其他若干民选官员，曾经在前一个军政府时期担任央行行长的丹莹就再度上任。报道指出，由于这个并非缅甸第一次发生军事政变，对于很多缅甸人来说，很容易唤醒20世纪80年代曾经经历的一段军事高压统治的岁月。这个独裁统治情况一直到大约10年前军方接受改革之后才有了改变，外商公司亦都纷纷涌入缅甸这个自然资源丰沛的经济处女地。过去10年来，日本企业和金融机构大举进军缅甸，期待在缅甸迈向民主的同时，当地市场亦都会快速成长。当缅甸央行行长遭到撤职的消息传出之后，令同为央行的日本银行感到震惊和担忧。据日经中文网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缅甸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均衡的产业结构得到相当高的评价，缅甸亦因此被期待在东南亚国家当中率先走上成长轨道。但由于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政府统治以及相随着的国际孤立，让缅甸沦为区域内最贫穷的国家。报道指出，自缅甸文人政府领导人昂山素姬在2012年重回缅甸政界之后，开启了全球企业重新投资缅甸的盛况。2015年，外国直接投资缅甸达到大约94亿美元，是2012年的7倍之多。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的外国投资额来源国或者地区，新加坡占 34% 排名第一，香港就占 26% 排名第二。日本企业近几年亦都大力投资缅甸，以 14% 排名第三。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长田纪之在缅甸军事政变一发生之后就预言，缅甸民众接受政变的可能性不高，预计会出现抗议活动。果然一语中的，反政变人士一直到昨日14号连续第九日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目前美国拜登政府已经制裁缅甸军方领导人，外界预测未来亦都可能会对缅甸进行经济制裁。报道认为这样亦都将会成为未来的隐忧，因为这样不单止对美国企业产生影响，对美国以外的企业来讲亦都将会成为投资缅甸的阻碍。报道指出，如果欧美、日本对缅甸的投资减少，那中国补上空缺的可能性就会极高，亦即是缅甸进入军政府状态，可能成为中共扩大东南亚经济势力的机会。自英国在1月29号宣布开放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是 BNO 的港人可以申请英国签证之后，近日前英国首相特别顾问科斯基撰文表示，估计将会有高达30万港人会申请移民英国，同时指出针对这一批新移民的安排，如果处理得当将会使英国受益，处理失当就将会对英国社会产生冲击。他呼吁从政府到民间都必须有规划地共同迎接和接纳这一批新移民。根据英国此项最新的5+1港人避风港政策， BNO 持有人以及符合资格的家属可以随同移居读书和就业，五年之后可以申请永久居留，再一年之后就可以申请入籍。 英国前首相金马伦特别顾问科斯基2月12号在英国传媒 CTAM 发表文章，提醒英国政府和人民，在推出的新政策之下，估计有大约30万港人会申请移民英国，这样亦都是继东欧人自千禧年开始大批移民英国之后的第二大移英潮。科斯基在文章当中指出，如果处理得当，英国将会在文化、教育和经济上变得充实富裕。有经济学家预测，如果30万港人落实移民英国，可能会为英国经济注入大约120亿英镑。但相对来讲，如果英国处理失当，就可能会对英国社会带来反效果。因此，他敦促中央应该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成立跨部门专案小组来提前因应处理。科斯基说，这个跨部门团队可以监督这个准备接纳移民的工作，并且同财政部合作，确保移民同他们居住的社区都能够一同收到资金援助。此外，英国民间亦都要出力。为此，科斯基仲创办了非政府组织的公民倡议团体欢迎香港人委员会。他的宗旨是协调不同的倡议团体，引导援助，精准协助有需求的新移民。而就在英国政府1月29号宣布5+1港人被封港政策之后，引起北京当局的不满，随即宣布自1月31号起不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对此，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言人在回应北京不再承认 BNO 特殊英国护照的时候表示，伦敦方面对北京的举动不意外，亦都不惊讶，亦都强调英国立场不会动摇。KATC 电视台报道，13号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执行委员会一致投票谴责参议员比尔卡西迪，因为他在川普第二次弹劾审理期间投票支持将川普总统定罪。卡西迪是在审理期间投有罪票的7名共和党人之一，他们同所有50名民主党人一起，一共投了57票。话川普总统犯有煽动叛乱罪的7名共和党参议员已经在共和党内部遭到强烈反对，川普在共和党仍然是受欢迎的人物。与此同时，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主席谴责另一个投有罪票的参议员理查德伯尔，说他的表现令人震惊和失望。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主席劳伦斯·塔巴斯表示，对该州的参议员帕特·图密投有罪票感到失望，并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无罪投票是宪法上正确的结果。这七个人当中的参议员本萨斯在最近几个礼拜的反川普声明和投票当中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而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投票支持弹劾川普，可能会影响他在2022年竞选连任。参议院的弹劾川普庭审本来计划在礼拜六结束，但当日上午控辩双方辩论结束之后，弹劾团队突然插入一个要传召证人的动议，并以55-45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这一项临时增加的程序为弹劾案结束时间增加了不确定性，亦都引起川普律师团队和共和党议员的愤怒。随后他们列出一份证人名单，民主党人才被迫终止传召证人计划。据现场记者拍摄的影片，一名男子向女记者展示了川普律师团队列出的打算传召的证人名单，注明共有301人，后面的括号还写着到目前为止，意味着稍后名单还可能会继续增加。名单当中包括佩洛西、何锦丽和华盛顿 DC 市长鲍泽等人。据网关专家报道，川普团队要求佩洛西等人解释为什么在1月6号之前一再拒绝提高国会大厦的安全防卫。在川普团队列出上述名单之后，民主党弹劾团队撤回了传召证人的计划，弹劾程序重新返回收尾阶段。 在就民主党传召证人的动议进行投票的时候，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本来投了反对票，但在最后一刻改成支持票。他表示，共和党人亦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传召证人，以证明川普无罪。此前，格雷厄姆曾经警告民主党人，最好尽快结束这场闹剧，否则共和党人将会传召 FBI 作证，以证明1月6号冲击国会事件是一场事先策划的阴谋。网关专家曾经报道，警方拘捕的冲击国会人员当中，包括多名黑命贵和 Antifa 成员。 CNN 日前亦都证实， FBI 拘捕的国会骚乱参与者当中，有多名注册民主党人，以及今次大选没有投票的人士。据《纽约邮报》13号报道，《纽约时报》大约有一半的员工在最近的一次内部调查当中表示，他们认为自己无法在报纸上面自由发表言论。针对在这间公司，人们可以自由交换意见，不怕讲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个讲法，只有 51% 的《纽约时报》员工对此表示肯定。随同这份在12月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一起发表的公司评论当中，纽约邮报指出 51% 比基准低了一成。一名内部人士表示，基准很可能是指类似公司在该说法上面的调查平均值。纽约时报内部评估的时候说，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消息灵通，但很多人表示不同的观点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并没有被寻求或者重视。共有 74% 的纽约时报员工表示，领导人和同事接受并且拥抱种族差异，比2019年同一次调查的结果下降了一成。该报忧虑地说，我们看到关于领导和同事接受和包容种族、性别、身份和宗教差异的答案急剧下降，黑人和拉丁裔同事的回答下降幅度更加大。调查结果被透露给纽约邮报的时候，纽约时报正陷入一连串看似无休止的丑闻当中。最近，由于资深科学记者唐纳德·麦克尼尔在时代周刊赞助的学生旅行当中使用了种族性的污言秽语，决定将他赶落台。为此，新闻编辑部产生了分歧，他们内部保守派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的一篇批评麦克尼尔被解雇的专栏，被纽约时报出版商 A.G. 苏兹伯格撤销。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纽约邮报上面。去年6月，纽约时报亦都遭遇了一场反抗，该报评论版发布了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的一篇专栏文章，敦促在夏季向美国城市派遣联邦士兵，以平息 Antifa 和黑命贵的暴力行为。几十名员工公开抗议该文章的发表，说这样让纽约时报的黑人员工处于危险之中。这一场风波导致专栏编辑詹姆斯·贝奈特辞职，包括巴里·维斯在内的其他主要专栏作家在贝奈特离职之后的几个月之内亦都离开。最近，世卫组织的专家调查组举行新闻发布会，说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今后不会就此进一步展开调查，这样立即遭到外界强烈质疑和批评。上个礼拜五，世卫组织就新冠病毒来源快速改口风，总干事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对于一些假设是否已经被抛弃，人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在同团队的一些成员交谈之后，我愿意证实，对所有假设都保持开放态度，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英国天空新闻网礼拜五报道表示，谭德赛的言行说明有关中共病毒起源在武汉某实验室的讲法尚未被世卫组织派往武汉的调查人员推翻。记者伊恩·伯雷尔表示，谭德赛的讲法相当于自己否定自己，是一个压言而止的大逆转。 世卫调查沦为帮中共洗地的政治表演。中共前国家卫健委体制改革司司长、现任清华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梁万年声称，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疫情爆发之前完全没有新冠病毒，因此亦都没有泄漏病毒的可能性。世卫调查小组成员、美国生态健康联盟总裁皮特达扎克声称，调查组将会将大部分注意力转向东南亚，希望对那里的野生动物和动物产品供应链进行仔细检查。对此，世界顶级公立研究型大学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化学生物学教授埃布赖特告知每日电讯话，世卫的调查是一个骗局，无可信度，他的成员愿意并且至少在一个案例当中热衷于参与制造虚假信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对世卫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回应表示，他们将会使用情报部门收集和分析的信息，至少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提供调查所需的必要的透明度。跟住第二日，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指责世卫无视川普政府在一月份提出的证实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之外，没有发现其他可能源头的证据。他说，我们的情报所讲的是它源自武汉，不管是意外定是其他原因，中共官员都意识到疫情是可控的，但他们采取的行动导致疫情扩散到世界各地，这个世界性的大流行病导致了40多万美国人死亡。而帮助中共转移视线的本安巴雷克强调，相关证据表明病毒可能来自自然宿主。对此，美国病毒学专家、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对大纪元说，我只关心零号病人是谁，由零号病人可以查出疫情的起源。中共一直将疫情源头和病毒源头这两个概念混淆，通过同世卫勾结，成功地转移了世界对疫情真正源头的关注。日前，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修例之后，保安局局长可以赋予入境处处长更大的权力，包括指示某运输工具，譬如飞机、邮轮，禁止运载某人。对此，香港大律师工会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表示此举将会限制港人受基本法保护的出入境自由，而且修例并没有列明在哪种情况之下入境处处长才可以行使权力，担心权力遭到滥用变得不受制约。资深传媒人、广传媒 CEO 何良茂表示，在港人大举移民之际，港府设置关卡阻止港人出境，认为此举将会招致更大的祸害。首先是剥夺港人的出入境自由。在香港，入境处和警务处是保安局下面的两个不同的机构，入境处是处理和出入境相关的业务，警务处就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何良茂形容修例是侵入性的执法措施，将个人出入境资讯即时传送给警方，甚至由警方去筛选哪些人可以出境。何良茂仲表示，修例将恐怖统治或者恐惧统治全面化，港府将执法扩大到机场、港口，甚至可能实施封港措施。同时他仲指出，今次修例完全没有提及入境处处长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行使特权，这样无疑使权力得不到制约。此外，香港已经失去新闻自由， BBC 不能够在香港电台继续播放，日后不排除有机会封网。这样意味着当监督政府的第四权被剥夺之后，没有人可以再制约港府。反送中之后，警方滥权已经成为日常，警暴现象已经出现了一两年，因为在没有外力的约束之下，港府可以随意执法，不需要解释，亦都没有人问责。除此之外，中共一向是最目无法纪的政府，但是就处处标榜依法治国。 何良茂表示，所谓依法治国，中共当局对此有诸多讲法，法律就任佢定任佢讲，龙门任佢搬。今次修例之后，当局必然再次以依法治国、依法治港为借口，钳制港人的自由。另外，他指出修例违反了基本法，基本法第三章第三十一条规定，香港居民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迁徙的自由，有移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香港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有效旅行证件的持有人除非受到法律制止，可以自由离开香港特别行政区，无需特别批准。何良茂最后感叹，主权移交23年期间，北京在香港不断违约，不但宣称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连中共自己制定的基本法都用完就丢弃，将香港人玩弄于股掌之上。